经是这样说，不是说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高攀不了，但是神说他愿意与我们和好，虽然我们是很不同等的。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在世界上我们也会与不同等的情况之下会与一条狗和好的？有没有人养个狗的了？养个狗就知道了，有些狗它就是不太听话的，你带它到外面去遛狗的时候它走到一半它会不走的，是吧？它就不走的。那不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主人给它拉几下，拉几下都不走的话会怎么样呢？它主人会不会这样就丢掉 在外面呢？会不会就一拉拉拉拉到他回家了？不会的，那个主人可能就会蹲下来，好好的把那个狗抱在手上，就带他回家了。这是叫和好啊，这叫和好。你会跟条狗和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吗？你爱那个狗吗？那个狗是属于你的吗？你对它是有责任的吗？所以你会蹲下来，其实这叫不叫和好啊？你就输了，是不是啊？他就赢了，呵呵，这叫不叫和好啊？那我们也养个狗啊，我们都有时候都会去买那个 dog food 啊，那个狗吃的东西，也不便宜的啊。我们的狗买了一种东西，dog food 给他，他不吃的，他不吃了就浪费我们的钱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太太就会在另外买一种她喜欢吃的那一种，我们也输了，本来是不管她嘛，反正你有的吃就吃了嘛，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之间有一种关系，虽然那条狗不是我们带回来的，是我儿子带回来的。我儿子有一天他把一条狗带回来，然后他叫那条狗叫我做爸爸，这个都不是我带回来的。不过呢，当我们他进到我们的家门了，我们就不亏待他了，我们就对他很好，这是一种关系。那神爱我们，所以他也会跟我们和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呢很难很难想象的。我们很难了解上帝这种的心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听过一句话，说水向低流，是不是啊？水向低流的，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爱心的，是不是啊？因为水向低流啊，我们的爱他不太了解的，有时候了解，有时候不了解。那我们对上帝的爱呢更加不了解，了不了解他不管我们，他一直一直一直的来表达一件事情，他愿意与我们建立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所以呢，他差派耶稣来到世界，耶稣在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只是做一件事，就是把上帝的爱、天父的爱来向我们渺小的、不配的人来说明出来。所以圣经不断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一件事，把上帝的爱表明出来，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在他的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他医治病人，他喂饱很多的群众，等等等等，他是用他的行为来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他在他的讲道中，他在他的教训中来很仔细的来说明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 这个是我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会注意到十字架的那个流血舍命的爱，当然那是爱。我们会注意到他怎么做，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很少很少从他所讲的道中去了解上帝的爱，而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十字架是表明一个事实，他的行为是表明一个事实，但是文字言语可以很仔细的让我们可以揣摩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来了解上帝的爱。其实假如你要了解我的话呢，你单单听到我讲道当然可以了解我一些，那你看到我所做的事你会了解我一些，但是呢你要更深的了解我的话，很多时候你要透过文字啊。假如我将来退休，我有机会好好写我的生平啊，写写我的日记啊，记录啊，你从我的日记，从我的所描述的里面呢，你会更深的了解我。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讲很多的道都非常能够把上帝的爱来描述出来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其中一个，大家一定听过了浪子的比喻，是不是？其实浪子的比喻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天父是多么的迫切的希望与人和好，这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两个字，啊，我不重复这个浪子的比喻了。不过呢，我请大家注意两个字，一个呢就是跑。圣经说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心里面患得患失，不晓得爸爸会用怎么态度来接受他。他知道父亲会接受他，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患得患失，所以他对自己说，他都写了一个台词啊，我要这样对爸爸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我只配做个雇工。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衡量，一个判断，我做了这些错事情，我当得的就是做雇工，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跟他父亲一个最大的距离，最大的距离不是他离开了家，最大的距离是他不了解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根本不是这样来待他。你看到当那个相离还远的时候，那个父亲怎么样？是跑去，是不是？跑去，跑就是什么？那个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家在跑的时候，真是不容易啊！啊，我们现在老人家呢，我们都小心走路的，最重要不要摔跤，是不是？医生常常都吩咐我们小心走路，慢慢走，不要摔跤，是不是？所以那个爸爸那么年老，那个父亲那个年老啊，他要跑了真是不容易啊。但是那个圣经就是这样记载，主耶稣就是这样描述这段圣经，相离还远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爸爸就跑去拥抱这个孩子了。这表示我们主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表示天上的父亲是多么的愿意来与我们和好，跑去。另外一个字，当那个爸爸跑去拥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看这件事情，他的儿子这个衣服是很脏了，这个衣服破烂了，可能还有些味道。然后他就吩咐仆人，有一个字很特别的，他就吩咐仆人快，这个快字大家要注意，快拿那个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 这是父亲的心意。为什么要快啊？迫切了。他希望他的儿子的那种污秽、那种肮脏、那个衣服早点脱去，换一个新的衣服。这是父亲的心，也是主耶稣基督要表达的那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都习惯了看我们自己，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我太肮脏了，我太多问题了，我太破烂了，我味道太大了，我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要记得，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上帝的爱。圣经是约翰福音不是这样说吗？没有人认识神，所以你们不要猜想上帝，你根本不能够认识神。没有人认识神，但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把他表明出来。什么叫表明？透过十字架，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的 教导。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天上的上帝何等的希望我们与他和好。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还在徘徊当中，还在寻找当中，你找不到上帝的，你的思想，你的智力有限，你的领会的能力有限，至高的上帝是我们寻找不到的，但是其实他早已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与他和好。他巴不得你做这件事情，他愿意与你和好。那讲到动机，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和好的道理呢？这个和好的道理对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领人归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体贴天父的心肠，所以我们愿意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保罗就这样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不是啊？我体会他的心肠，所以我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动机。假如你们领诗歌带领敬拜，我讲到回到教会参与各种的侍奉，只是做些事情的话，你做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跟牧师请假了，跟传道人请假了，跟执事请假了，我太累了，我要去 vacation 了，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充电一下。因为你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体会父天父的心意。假如你真的体会天父是何等迫切的希望与人和好，我们就有动力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我们有力继续向前的动机。保罗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保罗了解天父的心意。还有呢，另外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呢，我想请大家注意的，这个也是产生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前面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个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能够承受这个职分，是上帝赐给我的。什么叫赐呢？赐就是一个恩典，恩典对我有益处的， 对我有帮助的。弟兄姐妹，你 在教会里面侍奉主那么久，我就说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做侍奉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呢？有觉得跟没有觉得是两回事的。一个领受上帝的认定，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你会有力量。假如你只是觉得是人给你这个职分，你做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力量。保罗看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把这个职分赐给我，我深深的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不舍你们怎么样， 我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很多很多地方我都察觉到那是恩典。尤其是我每次去到中国探访那些孩子的时候，我都为一件事情来感谢神，那就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愿意承担在中国一些孤儿一些孩子的需要。因为我现在过了12年了，我们已经开了四个儿童村了，里面有200多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小小的决定，我们踏出去了，结果经常地有200个小孩子，他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有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弹琴在唱歌，我小的时候很就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钢琴的都没有这个机会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学的东西。这是一个恩典还有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我们每年在两个不同的学校帮助，每年我都去一次来颁发那些奖学金，有80位青年人因为我们的帮助，他们在追求学问，在年轻的人生的历程里面，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同行。我不敢说他们的活着是因为我们的帮助，我不敢说他读书有机会读书是因为我们的帮助，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他们年轻的人生的路上，最重要的那段求学的路上，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同行，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施恩给别人，乃是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来在一些人的身上可以做些事情，这是恩典。保罗看这是恩典，我希望我们都看能够有机会叫人与神和好，那是恩典。有没有试过你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祷告悔改信主受洗的时候，那种喜乐是多么的大，有没有试过？教会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用力，在使人与神和好的事情上用力，我们才会有那种从上而来的那种快乐。圣经是这样说，一个人回头信主悔改，天上的世界快乐，是不是？我们也快乐，他也快乐，这事情非常快乐美好的恩典。你尝到了，你侍奉就有力量，你没有尝到了，你的侍奉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消耗，你没有多少力量可以消耗的，靠你自己不会走得太长的。但假如你知道这是恩典，一件欢喜快乐的事，你就走下去了。还有这里提到有两个字，叫他把19节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请大家注意托付两个字，你有没有试过把什么东西托付给别人呢？我作为一个总干事啦， 我就会常常把一些责任会托付给人啊，我会把一些人啊会托付给我的同工。当我托付给他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我的信任，是不是啊？通常都是这样，你不信那个人，你不会把东西托付给他的。当神把与人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的时候，这是个信任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会做的事情。不过呢，当我要把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责任托付给人的时候，除了信任之外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我希望给他一个机会，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明明不晓得，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他能够负起责任，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这个人可信，不过好，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呢，上帝对我来说呢也是一样，我不是一个完全有能力完全可以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的那个人，我不是说我要做个不可靠的人，乃是我本来就有很多软弱是不可靠的，但是上帝愿意来把这个机会给我，所以呢，这个会成为我的激励，要珍贵这个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会好好的来做好每一件事情。保罗就有这个看见，他知道神是把这个和叫人与他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他。好，这个是动机两点，最少两点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动力去做事情呢？一，我们体贴天父的心肠，去叫人与他和好。第二，因为这是恩典，他赐给我这个恩典，他托付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我忠心的去工作啊，这是动机啊。我们用些时间来讲讲动向啊，动向也会产生动力的啊。动向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啊，26节这段啊，这个所以我就是保罗，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啊，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啊。我想是应该我们走路可以没有定向啊，很少人奔跑没有定向的，是不是啊？有时候散步啊，散步随便你到什么地方都没关系，反正是散步嘛啊，反正是都没关系啊，向东向南向西都没关系，这是散步。但是当你用力去奔跑的时候，不会没有定向的，因为你在用力决定有个定向的，你不会枉然的来花费你的气力的啊。打拳啊也是啊，你用力，当你用力去打拳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对象，或者说有个东西啊，那个沙包你去打那些东西，你不会打空气的啊，这是保罗的意思啊。不过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暗示了有这些人是奔跑是没有定向的，有这些人斗拳是打空气的，他人生根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动向啊。我不晓得，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唯一的，假如只要我们定一样东西必须要做的，大家都认同要做的，那是什么啊？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呢是很抽象的一句话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呢要小心，我们来讲有几个字啊，有些 terms 一些属灵的话语呢 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讲了。我们通常讲爱，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什么叫爱的，啊，太抽象了，啊，爱，但反而我们认为爱，我给一样东西，我舍弃一样东西，我把我珍贵的东西来付出来给他，啊，这叫爱。保罗当他讲到爱的时候，他是很多解释的，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随便说爱，我们要爱人，他一定会告诉你怎么爱。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会带那个计算机来爱的，啊，很清楚的，啊，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好好思想，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目标，讲到方向，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与神和好，把人叫人与神和好，这个比传福音是更加的明确了，是不是？更加明确了。所以他一定有一些很可以看得到的，可以量度的，我们要带多少人信主，我们要带什么人信主，我们要怎么带人信主，我们什么时候要做达到这个目标，这些都是一个动向的一个重要的真的做动向，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清楚的。保罗就是这样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你摸得到看得到的一个标杆，知道那个标杆是什么吗？标杆在当时保罗的观念里面就是认识基督，啊，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难真的找到一个标杆的，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主里面的那种经验，那种想法，所以教会里面100个人可能有90个不同的标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经验都不同。所以你说好，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话，有一个同一个动向的话呢，有时候是非常难做得到的，非常难，因为大家的标杆都不同。那所以呢，我很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来有圣经呢，我们多看一节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你有圣经可以看，假如没有圣经呢，请听我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这里提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人生的动向，啊，第三节，我只怕，那个我呢就是保罗，我只怕你们的心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啊，这里提到3个字，向基督，啊，这是很重要。我刚才讲过，很多人都有不同自己的方向，不同自己的标杆。这里讲到，保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向基督。当我们的同工、不同的弟兄姐妹都带着自己的标杆来到教会的话，我们很难有一个动向。但是当大家都愿意向基督的时候，那个动向就清楚了。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要追求的，我们虽然都到教会 来聚会，有教会的生活，但是呢，其实来到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要追求的，就是向基督，爱基督，为基督。当我们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 都是向着基督的时候，就没有我自己的那一个看法，也没有我自己的 interest， 我自己的希望，因为大家都为基督。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关于我的早生的懂事的一个见证啊，假如讲过，我就用这个见证来做一个解释啊。你知道，在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啊，不是你说我有负担就做得到的，我有爱心就做得到的。有时候我们必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才会可以面对啊。那个见证是讲是关于我的一个早生的懂事，他是一位癌症的医生，非常好的医生啊。那他已经离开世界了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他年轻的时候，好几十年前了哈，年轻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医科啊。他读医科的时候很辛苦啊。那个时候是战乱的时候，中国打仗的时候，他要卖血啊，卖自己的血啊，他才可以生活的那段的时间，他很辛苦来读医。后来就来到美国啊，读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去实习，他选择了一个工作，就是小儿科的癌症。好几十年前哈，那个癌症的小儿科的癌症，他带着一股的热情，他爱小孩子，所以他希望为小孩子来做些事情。他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他完成了他的医科，所以他就去到那个这是68街吧，是那个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啊，那个癌症的专科的医院。他在那里实习，他说在最初那段时间他觉得很困难，因为他发觉每一个交到他的手上的那些孩子大部分都医不好的，都是看到一个天真可爱的一个小生命就这样慢慢枯萎下去，慢慢死去，然后看见那些流着眼泪哀哭的父母，失去了孩子的父母那种伤痛。他说他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我不能够忍受下去，我不是没有爱心，甚至也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愿意的心，有愿意的心，但是他发觉那个医药那种的情况，当时的条件根本很难把这个癌症来医好，所以就他通常都会看到那些孩子一个个的离开世界。所以他说，主耶稣，我没有力量，我不能够面对这样的种情况。所以他就祷告，他要转那个工作了，转那个 field 啊。但是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声音进到他的心里面提醒他，他说你是属于我的，你却不愿意为我的缘故来照顾那些小孩子那些家庭，那我还可以差遣谁来做这个工作了？就是这句话，他就立志回应主耶稣的吩咐，留在那个工厂里面，做了几十年了，做到他退休为止。他退休的时候，我还看到，应该是没有记错，就是《Time Magazine》啊，他还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合照啊。他退休的时候，那个医院帮他来庆祝，然后呢，他身边有好几十位，都是那些被他医好的那些本来是 baby， 本来是小孩子，被他医好的病人都跟他合照。哇，我看见这个太荣耀的一个景象了。假如我们真的办过的人，有一天当我退休的时候，都从世界各地来的，不是住在 New York 的，从世界各地来到来庆祝他的退休啊， 可见呢，他几十年来了，帮助过不少人，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很有成就，很有动力，很有力量。他有七种的药是他首先来用，来试验，来成功的，所以呢，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在世界也出名的一个医生。怎么样可以让他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来在这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上来走了那么多年，走到底呢？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的才智，不是金钱，不是其他什么，只是一个观念，向基督。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把自己留在那个工厂上，那个非常叫他难过的那个地方上，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向基督，为基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教会，我在说，我们很难有一个同一的标杆，同一的目标，要达到某一个成就，我们应该有，但是我们很难有个共识。所以我劝勉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为教会要怎么向前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提出你的想法，甚至不是提出你的负担、你的领受，第一件事情是要你自己，不是一起，你先你自己先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安静祷告，先向基督领受那个吩咐，领受那个负担。我相信当我们都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同一个的方向，好好的有一个同一的动向，然后在那个这个工作上就会，那不是消耗，乃是一种的动力。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思想，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呢？从一个正确的动机，那个正确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愿意与人和好，那个正确的动机是因为那个职分、那个吩咐、那个托付本来就是个恩典，我愿意来承担这个工作，经历他的恩典。然后动向，动向是向基督。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种的工作的力量。我求神是这样来祝福大家，来帮助大家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上是个蒙福的经验，是个充满了救人的喜乐的一个经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没有别的道路，也没有别的方法让我们得到力量。主啊，除非我们就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来领受意向、领受吩咐、领受托付，我们也愿意为主的缘故来摆上自己。所以主，当我们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我们安定下来，在你的面前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所要的，以至到我们可以体会你的心肠，来向前走，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神啊，愿你纪念我们的祷告，也纪念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认识你这件事情上，在向你为你这件事情上，我们有美好的成长。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